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8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金银餐馆中证实法》，作者阿根廷大法弟子。两年前，我们当地的协调人开了一家餐馆，意在为学员提供工作机会和收入，同时也可利用这个机会向社会弘法，讲述大法在中国受迫害真相，并向主流社会推广神运。要面向主流社会，餐馆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提供高质量的食物、就餐环境和服务。我们主打的是地道的、美味可口的台湾和亚洲美食。我们的菜肴健康美味，同时也很精致，具有高端美食的档次。我们选用有机的鸡蛋和鸡肉，不用味精，同时避免使用来自中国的食料。我们选用的酱油、麻油和其他亚洲调料都是来自台湾、韩国或泰国，因为我们提供的高质量的食物和服务，同时餐馆开在了市中心，因此前来我们餐馆就餐的顾客大多是专业人士和企业主，很快我们的餐馆就建立了一个忠实的客户群。既然开餐馆的出发点是为了证实法和推广神运，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里我想和同修分享一些和顾客之间的小故事。一、向中国顾客讲真相。我们在餐馆里架起了一个大电视，播放有关法轮大法和讲真相的视频，或是神运宣传广告，这给在餐馆里工作的同修一个很好的机会，向顾客讲述我们的信仰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我们会向每一位来餐馆就餐的新顾客讲真相。在餐馆门口，我们放了超过十种语言的大法传单，九瓶共产党，还有中文的大纪元报纸。等顾客就餐完毕，我们就会给他们派发资料。在过去的一年中，很多中国人来我们的餐馆就餐，从白领到游客，还有政府官员。我们给他们最新的中文大纪元报纸，在神运推广期间，还会给他们神运传单。他们在就餐时也会看到电视上播放的神运广告或真相视频。我们店里无线网的密码就是法轮大法好的英文字母。如果他们想上网，就得重复这句话，并把这句话输入他们的智能手机。有的人看到我们会很惊讶，有的人则微微一笑。一开始，附近一家中国大公司的很多员工都来我们这吃饭。他们都知道我们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并且我们的食物和服务都货真价实。几个月以后，他们来的次数少了，也许是因为我们涨了一点价，或者是他们的公司在附近建立了食堂，为员工提供很便宜的食物。有一次，他们的食堂暂停几天营业，于是所有员工就挤满了我们的餐馆。从外面看，好像我们只有中国顾客，再没有多余的地方给其他顾客。其中一位员工告诉我们，他很想去看神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演出，可是他们公司有规定，不允许员工去看神运演出，这让我们为他们感到伤心。当我们把这件事告诉其他阿根廷顾客时，他们都表示无法理解一个公司怎么能插手干预员工的私人生活。这也是揭露中共邪恶的党文化渗透中国社区的一个鲜活的例子。当我们和来自中国的游客或做生意的人讲法轮大法，并给他们一些材料时，他们表现出了各式各样的反应。 有的接下了资料，有的只是听我们讲，大部分都会看电视上的真相视频，还有少数的一些，一旦意识到我们是大法学员，并且在揭露迫害真相时，就会很快把饭吃完，赶紧离开。一位即将在第二天回到中国的顾客拿了所有的材料，希望能在回去之前全部读完。还有一个中国人来我们这吃了三次饭，每次都点宫保鸡丁。他最后一次来的时候拿了真相资料和转法轮。另外一个从阿根廷另一个城市过来的中国人来我们这两次，他非常喜欢我们的食物，并说如果我们在他所在的城市开一家分店，一定会很成功。此外，还有一名中国客人和我们一起在周末参加了在中国城举办的讲真相活动。有时我们还会带一些客人开车参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旅游景点。一次，一位中国客人知道我们都是法轮大法学员以后，非常惊讶，并连连说，法轮大法好。一天，一群中国人在正对着电视的桌子上坐下来，那天还很早，店里还没有其他客人，一个人站起来把电视关掉了，我们走过去打开，他又站起来又把电视关了，我们再次把他打开，并告诉他不要再碰电视，这个电视我们是一直开着的，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好坐下来，静静地听着电视里的声音。他的朋友都说他行为太鲁莽，最后他们吃完午饭后高兴地离开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之前就已经对大法有了好感，这一次看到学员们正义而又诚实的行为，也让他们对大法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一次，八个中国人来我们这里吃饭，他们是一个拉力赛的队员，他们点了葡萄酒和啤酒，当他们看到电视上在放大法真相视频时，他们高兴地欢呼起来，他们告诉我们，这个餐馆能量场很好，他们为法轮功干杯。其中的一名飞行员来自加拿大，他有亲戚在长春，都是大法弟子，他自己也学过功，还给我们展示了一些练功动作。他说他曾经见过师父，对师父和功法都很熟悉。他们都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看到这些队员都明白大法真相，并且可以自由地用中文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都为他们高兴。二，用正念让每一位顾客高兴。很多顾客来我们的餐馆吃饭，不仅仅因为我们的食物好吃，而且也因为吃我们的食物让他们觉得很舒服，尤其是吃过午饭后还要回到办公室继续上班。我们的一位顾客是前国家安全局局长，他的办公室就在附近，他每天都在外吃饭。他告诉我们说，当他开始在我们这里吃饭以后，他胃不舒服的情况就没有了。还有一位顾客两年前开始带着他的两个成年的孩子到我们这里来吃饭，他在附近经营一家古董店，一开始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他有慢性胃痛，每次来我们这里他总是点同一道菜，面包蟹炸鸡配米饭。一般人都会觉得吃油炸食物会让有胃痛的人觉得不适，但他告诉我们，他在我们这里吃了饭以后胃痛就消失了，有时他还会点同样的菜带回家当晚饭。从食材这方面讲，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严格把关，我们总是用有机的鸡肉、新鲜的油，还有面包屑也是来自我们自己和面蒸和烤的面包。但是从修炼的角度来讲，我们的食物不仅质量最好，而且作为一名大法学员，我们在用心地做每一件事，所以人们也可以从食物的质量和我们的服务中感受到大法的美好。这位顾客从我们这拿了法轮大法和神韵传单放在他的办公室，也常常向他的客户提到大法真相。我们有三位顾客在附近一家大银行的总部上班，他们有时间的时候就来吃饭，他们每次都是吃当天的特别菜式，这都是我们精心准备的一周七天不同的菜。他们从来不问当天的菜式是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完全信任我们，他们知道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会让他们吃得很舒服。有一次，一个人跟我们说， 你们比我太太还重要，因为你们总为我准备好吃健康的食物。”还有一位说：“如果你们搬到别的地方去了，那真是要了我的命了。”这位顾客总是说他需要来我们这里吃饭，每次周末吃不到我们餐馆的食物时，总会很想念我们。有一位90多岁的老先生是我们忠实的顾客，他每天都来我们这里买午餐，并带回家和他老伴分享。他老伴行动有些不便，有一次为了让他的医生知道他是从哪里买来的健康食物，他特意把他的医生带到我们餐馆来，他的医生也对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我们大部分的顾客是白领或企业主，但我们最铁杆的一位顾客则是一名年轻的邮差。他每天都来这里吃饭，尽管他工资不高，但是每次神韵来布宜诺斯艾利斯演出时，他都买最贵的票给他自己和他的母亲。有一次我们把九瓶共产党的书借给他，他两天就还给了我们。他说他在坐火车和公交车回家的路上把书都读完了。我们有很多顾客其实对食物的要求很高，其中有一位特别挑剔，并且最近还和我们的一位厨师交谈过。他告诉我们，在他职业生涯当中，他去过上百个餐馆，很多餐馆慢慢的食物质量就不行了，或者服务变差了，或者价格太贵了等等，但是他对我们的餐馆却是100%的信任，因为无论他点什么，我们食物的质量都无可挑剔。他还说他给许多高级餐馆都写过评论，但他会向别人推荐我们是城里最好的餐馆之一。在餐馆里，我们只想着怎样把工作做好，并且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貌。很多人都对我们的食物和服务印象非常深刻，很多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迈阿密和巴西圣保罗的顾客提出对我们的餐馆感兴趣，也有来自智利、乌拉圭，甚至是台湾或纽约的顾客说，如果在这些城市开一家分店，一定会非常成功。我们告诉他们，我们的成功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只因为我们修炼法轮大法，我们才能够做到今天这个程度。在其他地方的分店，只有在大法学员的支持下才有可能成功。在两年的时间内，我们有很多顾客对大法产生了兴趣，一些到练功点来学法，一些向我们买了转法轮，还有最早的一位顾客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修炼了。他在和店里的一位学员交谈后，很快就买了转法轮，后来他看了神韵以后学法更加精进，现在他在闲暇时间都会参与一个大法的媒体项目。三、推广神韵。在过去三个神韵巡演季节，我们都通过餐馆推广神韵，餐馆的一面玻璃都贴上了神韵的广告，餐馆里的电视也在播放神韵短片、艺术家专访和中国古典舞技巧的视频。当神韵来这里演出时，我们也为艺术家们准备了所有的食物，从阿根廷各地赶来的学员都到餐馆里来帮忙准备食物。除了帮忙准备食物以外，这也给那些处于独修状态的同修和别的同修一起合作的机会。通过这次经历，很多同修都意识到要把大法和神韵摆在最前面，要谦虚配合，并且珍惜和同修在一起比学比修的机缘。在那以后，很多同修都因为这里的修炼环境搬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很多人也辞职来餐馆工作。在夏季时，我们在乌拉圭一个高档度假小镇开了第二家分店，这个叫做艾斯特角城的小镇是大部分阿根廷和其他国家主流社会来过暑假的地方。刚开始不是那么容易，因为餐馆还没有知名度，而且地方也不太显眼，但是那个地方却有很多主流人士光顾，来我们店的每一位顾客都是主流人士，并且很喜欢我们的食物。因为是暑假，他们都很放松，而我们也抓紧机会向他们深入介绍神韵。一天下午，有三位80多岁的乌拉圭女士 两位拄着拐棍来我们餐馆用餐，他们看到了神韵广告，翻阅神韵画册，并被神韵的美好深深打动。由于他们的年纪和行动不便，他们需要先安排好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行程，才能购买神韵票。六个星期后，我们很高兴地在剧院外看到他们，手里拿着神韵票，准备看演出。我们有一位顾客是阿根廷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经常在全世界旅行，也常常去中国。他很低调，每次都是一个人来，而且点的食物也很简单。我们一直都不知道他是谁，直到有一天他忘记信用卡，我们只好上网找他的名字，并给他的公司打电话。有一段时间，两位男士天天来餐馆吃饭，后来我们发现，原来他们是那位富豪的飞行员。我们告诉他们，他们的老板也是我们的顾客，并且他很喜欢我们的食物。从那以后，这两位飞行员也开始帮他们的老板在我们这里买食物带上飞机，因为飞机上提供的食物很糟糕。后来我们在艾斯特角城开了分店之后，一天他路过我们的餐馆，并在第二天晚上带着他的太太、孩子、母亲和亲家一起来吃饭。有一位企业家在我们开业后就经常来吃饭，我们常常和他谈论法轮大法以及社会主义和左派思想的危害。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习过哲学，那里的共产主义研究很出名。第一年他没有去看神韵，第二年他买了四张票并说会去看，结果他没去，而是把票给了他的员工。今年我们跟他说他非看不可，他买了四张票，终于去看了神韵演出。还有一位几乎天天来餐馆里吃饭的老顾客，今年也终于买了神韵票，和他女儿一起去看。在神韵结束后，一位同修问他看得怎么样，他说，没有语言可以形容神韵，太美好了。后来他告诉我们，他几乎没有去成，因为他女儿突患肾病，病得很厉害，不得不送进医院。他是个单身父亲，在女儿住院期间一直陪伴左右。当神韵演出时，他女儿跟他说，爸爸，去看神韵吧，你今天可以帮我自己留在医院。他邀请了一位朋友和他一起去，他不知道那位朋友非常想去看神韵，但是票都卖完了。当他给那位朋友打电话时，对方感到非常满足和高兴。还有一位顾客告诉我们，他好几年前看过一次神韵，但是只有模糊的印象。我们觉得他可能没有看懂神韵的内涵，所以他每次来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他介绍神韵。有一天他突然来了，带着钱要我们帮他买一张票，我们为他买了开场的票。后来我们很惊讶地在另一场演出时又看到了他，他说他被神韵深深感动，他不仅为自己买了票，同时还买了票请他父亲和姐姐一起来看神韵。最近有一对以色列的夫妇来我们餐馆吃饭，他们来的时候是下午，那时店里就他们两位客人，店里很安静，这也让他们可以专心地看电视上的神韵广告。他们很喜欢我们的食物，吃完后又点了一些，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对神韵深深着迷。那位太太说，他们前一天晚上看了一场探戈演出，但神韵看上去比那美得多。那位先生对太太说，探戈演出怎么能和神韵相比。他们不久前因为要来阿根廷，刚刚错过神韵在特拉维夫的演出。那位给他们服务的同修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并让他们明年不要错过神韵演出。临走之前，那位太太指着自己的丈夫对同修说，他从来都对舞蹈不感兴趣，但是因为你，他明年会去看神韵。那位先生说，不光是因为你，还有那些精彩的视频。在神韵演出期间，如果来自其他地方的顾客不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看神韵，我们会帮助他找出神韵在他们家乡演出的时间，并鼓励他们回到家乡去看演出。我们有很多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和墨西哥的顾客，很多人都说 他们听说过神韵或看过神韵广告，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还没有去看，但是听我们的介绍之后，他们都表示会找机会去看神韵演出。对于来餐馆吃饭的常客，我们会花很多力气鼓励他们去看神韵，很多人年年都去看。今年是我们开餐馆的第三年，我们和一位顾客开玩笑说，如果他不去看神韵，我们就不给他提供食物，或者不让他进餐馆。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但是我们真切地感到来店里吃饭的每一位顾客都和我们有缘，尤其是那些经常来吃饭的顾客。对于那些还没有看过神韵的顾客，我们衷心地希望他们明年还有机会去看演出。四，在每天的工作中修炼。经营一个餐馆其实很艰难，这不仅需要每天长时间的辛苦工作，而且当客人很多时，我们的压力都很大，因为我们必须把事情做得又快又好。很多餐馆老板都跟我们说，在阿根廷要管理好餐馆的员工非常困难，当他们的薪水和付出的辛勤劳动不成正比时，员工往往会不高兴。在餐馆工作没有周末，当一个人生病不能来上班时，其他人就要做更多的工作。同时还有一个相互信任的问题，因为有的员工会从店里偷东西，所以每次当人们告诉我们这些时，我们都会很坚定地告诉他们，我们餐馆的每个员工都是模范员工，我们都用心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因为我们是修炼真善忍的。而我们餐馆的老板们也经常告诉他们的客户，如果没有同修们辛苦工作，我们这个餐馆是开不成的。师父说，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地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他们这样一做，把整个厂的精神面貌全部带起来了，厂子经济效益也好了。你们这工这么厉害，你们老师什么时候来，我也去参加。我们修炼法轮大法的主要目的是往高层次上带人，并没有想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它却能够对社会精神文明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见转法轮。我们都还在修炼中，还有很多执着心要去，很多方面需要提高，我们也不总是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但是因为我们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大法的法理在指导着我们的一切行为，当我们遇到矛盾向内找，并且对所有人都生出慈悲心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一切都可以让别人受益，并且当我们在修炼中不断纯净自己的心灵时，一般人都会感觉到这个餐馆的能量场非常好，客人在这里会感觉很舒服，同时也会觉得食物很可口。很多人都说，这是我们吃过最好吃的食物，或者说，当我一走进这个餐馆时，就感觉到一种平静和超然。也有的说，你能感觉到在这里上班的每一个人都热爱他们的工作。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是法轮大法修炼者，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试着用一颗纯净和满怀正念的心做好。每个在餐馆工作的人都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好工作，不管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无论是洗盘子、切菜、掌勺或是上菜，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使命，那就是正实法，推广神韵。并且作为一名餐馆的员工，只有我们同心协力，成为一个整体，才能把事情做好，无论每个人的具体角色是什么。谢谢师父给我们这次机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交流文章，没有这颗心就没有这个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12日。我是1997年得到宝书转法轮的，觉得书里的内容很好，也很珍惜。 但是不懂得这是佛法修炼，直到2011年我才真正的融入到大法中。在八年的实修中，我像个懵懂的孩子，在师父温暖的大手牵引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每每想起，感恩的泪水就止不住地流。我和所有的同修一样，对恩师的感谢无以言表。下面我把刚刚经历的一次过心性关的过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我在机关工作，因为在单位遇到聊得来的同事，我经常讲大法真相。单位里很多同事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明白真相的基本上都做了三退。年前发现一件让我很震惊的事，单位同事监视我，这让我无法接受。我想，他们既然知道大法是好的，是正的，怎么还会跟邪恶站在一边，参与迫害呢？而且平日里，我用法中修出来的慈悲善待他们，也得到了同事们普遍的认可，大家一致认为我为人善良友好，对我的评价也很好。他们怎么能接受邪恶的指使，迫害好人呢？我很想不通，怨恨心、争斗心全上来了，压也压不住。事情起于今年二月，单位组织协党党员观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我不是党员，无意中听说是播放污蔑大法的内容后，立即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旧势力的邪恶安排，解体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身边的同事看完录像后都不敢和我说话了，看都不敢看我一眼。我坐在办公室里，感觉到另外空间的邪恶蜂拥而至，平日里轻松快乐的办公室变得鸦雀无声，大家都显得很忙碌，我却觉得很压抑，好像呼吸都不顺畅了。自那天开始，我就加大密度对单位另外空间发正念解体邪恶。几天后，我发现一同事行为很特别，我上厕所，他上厕所，我不去食堂吃饭，他也不去。午休时我在办公室，他也在办公室，下班时我走后他才走。有朋友来找我，这个同事就问我，他是谁呀？我心想，你为什么要知道他是谁？但出于礼貌，每次都回答他了。工作中与来访的客人交谈，他就在我们周围一边打电话一边走来走去，还经常问这问那的，表现出很关心我的样子。总之，我到哪儿都能看到他如影随形。我静下心来细想想，他好像是在监视我，只有这种解释才能符合他种种怪异的行为。找到答案后，我的心就不平静了，怨恨心、争斗心，尤其是恐惧心、害怕心很严重，不时地冒出来搅乱我的心。紧接着我又发现最要好的同事也在盯着我，再后来又发现一个，再后来全办公室的人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经理瞅我也不对了，虽然很尊重我，却显出极不耐烦的样子，好像自从播放污蔑大法的录像后，我的工作环境全变了，大部分同事对我的态度都不一样了。平日很尊重我的人对我说话尖刻，其他人都平静地看着我的反应，好像他们是一伙的，他对我尖刻的表现是他们设计好了似的。而平日里相处一般的同事却对我出奇的友好，这友好关切的眼神背后总有一种让人不舒服的感觉。一瞬间，好像自己被邪恶设计的圈套包围了，身边处处都是眼睛，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不自由了。我心中明白这是不对的，可就是绕不过弯来，也不断地学法， 发政宴解体迫害，情况依然没有多大变化，心里很不稳，被带动着心神不宁的，很苦恼、焦虑、害怕，还有怨恨。怨恨的同时，也可怜他们，你们参与迫害佛法是要遭恶报的，也许还会牵连到家人。我想他们接近我为邪恶提供任何信息，都是在害他们自己。我开始有意疏远他们，而他们却变着法的接近我，跟着我。他们越这样，我越发的生出怨恨心。邪恶给了你们什么好处？你们这么不遗余力地监视我，提供一条信息能得多少利呀？还是邪恶承诺给你升职呢？我不断地向内找，怕心、恐惧心、虚荣心、面子心、怨恨心、争斗心，尤其是怕心和怨恨心比较大，还有一颗怕死的心，怎么去也去不掉，心中求师父开示。弟子到底哪里不对了，让旧势力操纵众生参与迫害？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的法打入我的脑海中，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这不是给深陷牢狱的同修们看的吗？我想了一下，明白了，我这天天被监视着，不也跟在牢狱中一样吗？被邪恶监视着，身心都不自由了。我开始反复背这段法，怕心少了许多。我又找出许多师父讲的关于怕心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中讲。可是，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你没有那个心呐，像风吹过一样，你根本就没感觉。有人说，你要杀人放火，你听了之后太有意思了，这怎么可能？一笑了之，根本就不当回事，因为你没有那心，这话动不了你，没有那心碰不着你。你的心动了，就说明你有，你的心里确实很不平，就说明这个东西还不小，那不该修吗？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如果你没这个心，坏人就不会出现，旧势力就不安排这个事，这明摆着吗？你没有这个心，他安排这个事干啥？他不等于多此一举，还被我抓住把柄收拾他了。通过学法背法，我悟到是自己的执着心招来了磨难，守住法去掉这些执着心，磨难也就消失了。向内找，怕心、虚荣心、面子心、怨恨心、争斗心、报复心，对同事的情，其中怕死的心最重，怕被不明真相的同事构陷，怕被非法抓捕、判刑、活摘器官，最后被迫害死。找到这些执着心，我就开始清除，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彻底清除这些执着心，结果是时好时坏的，反反复复的，这颗心备受煎熬。有一次，竟然半夜被恐惧惊醒，过完年不愿意上班， 不想面对这邪恶的工作环境，不想面对这些曾经亲切如今却暗藏邪恶的面孔。我和几个同修切磋了此事，大家指出这一切都是假象，不承认它。同修们都不约而同地帮我发正念。家人同修告诉我，你是有能力的，你觉得是真的就是真的，你觉得是假的就是假的，就看你怎么想。同修还说，师父每时每刻都在身边，你还怕啥呀？通过学法，我明白这是假象，可同事的各种表现和用眼角偷窥的表情都是真实存在的呀，怎么就是假的了？联想到同修过病夜关时，那是真的痛，真的难受，医院拍片时，那显出的病状是真实存在的。神奇的是，只要念一正，多严重的病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悟到这儿，内心已坚定地认识到，被监视是旧势力制造的假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我最大的执着心是怕死心，到明慧网上搜索去怕死的心，找到破除洗脑般的心得的文章，文章中详细的讲述了同修在邪恶的洗脑班中如何理智智慧的去怕心，正环境，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全过程。同修在洗脑班中不停地背法，不让邪恶表演的任何语言现象干扰自己的心，就是背法，背法，心中装满大法，邪恶无缝可钻。同时不断向内找，真正的直指人心，去人心。文章中讲，例如堂堂正正练功，整个过程就非常理智，一开始只能公开摆个打坐姿势，那就只摆个姿势，当心开始紧张时，就把腿放下来去怕心，针对怕心念，怕心死，怕心灭，反复念，反复灭，坦然后下一次就能摆到五分钟，心又慌了，那就再拿下来，再灭心，灭一段时间后，下一次能摆到十分钟，心慌后，那就再停下来，再继续灭。就这样一点点去心，一点点延长时间，从五分钟、十分钟到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再到一个小时，从睁眼练一会儿，闭眼练一会儿，再到闭眼练，最后到完全坦然美妙的打坐。从只练静功到动功全套，从一天练一遍到一天练两遍，即使对着全省监狱系统摄像头，也像在家练功一样的坦然心不动，等等，都是这样一点点去心，一点点延长，一点点扩展的。只要心性还不到位，就先不做，等心性到位了，再正式破人这一层。所以整个过程既理智又稳健又没难，就像水库涨水一样，整体整个外在身体动作与内在心理平稳提高，整体升华，一切水到渠成，风平浪静。借鉴同修的修炼方法，我开始不断地背师父的法，怕死心冒出来就在心里念，怕死心灭，怕被监视时在心里念，怕被同事监视的心灭，一直念到心坦然平稳了为止，再背法，心平静了许多。我不断向内找，还发现自己有看不上同事的心，原来我是用悟道的法理来衡量他们的言行了，那哪行，这是不对的。悟道的法理是修自己的，表面上很善，内心却瞧不起别人，他们明白的一面能认可我吗？还有怀疑心，把别人往坏处想的心，悟道这些我就不断的念，瞧不起别人的心灭， 把别人往坏处想的心灭，直到内心坦然没有这颗心为止。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佛是善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那种慈悲是一种伟大的佛法的力量的体现。不管你再不好再坏的东西，像钢铁一样的东西，在佛法的慈悲威力面前都得融化掉。所以魔一见就害怕，他真的胆怯，他会化掉，会消失掉，绝不像人想象的。我悟道，我是在承认迫害的同时反迫害，怎么能行呢？而且同事都是被邪恶利用参与迫害的可怜的生命，我怨恨他们不等于跟邪恶是一伙的了。邪恶制造的假象就是想引起我的怨恨，让我以恶治恶，以此达到毁了我的同时又毁众生的目的，真是邪恶至极。我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用法中修出的慈悲善念解体众生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就是在全盘否定旧势力及其安排。我是修善的生命，怨恨和我没关系，我只会善。我身边的众生都是师父的亲人，也是我的有缘人，我必须对众生好，必须无私无我的用善心感化他们，让他们从我的一言一行中感受到大法弟子的纯真善良。此时慈悲心让我泪流不止。当我真心善待身边每一个可贵的生命，珍惜与同事们在一起的机缘时，一切全变了。同事经理对我比以前还好，真是没有这颗心就没有这个难。师父让弟子升起正念，并全盘否定了旧势力的迫害，过程中不但心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与升华，还解体了邪恶对我对众生的迫害，同时利用此事让我证实法救度众生。弟子感谢恩师的慈悲呵护，今后弟子要完全彻底的修去人心，修去自我，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只为证实师父的伟大，大法的伟大，让一切与我有缘的众生都能感受到大法的无限美好，抛弃邪党，拥有美好的未来。感恩师父给予弟子的一切，感谢同修们无私的帮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